这个音乐弗赖行呢，是不是国内啊发明的？是由新加坡大同书斋啊他们所发现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在大的课程里头由大家来练习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在大方广网，我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个朗诵哈，因为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它配成音啊，请人呢把它配成音啊，配合出来朗诵。但是呢，有很多不是用朗诵可以体会到的，只有用心去感受，才能感受它的内涵。但是呢，后来海外啊，海外呢，他们把这样的这个朗诵呢推行了以后，想不到得到很大的反响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又反而进口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在很多这个课程当中，由大家来练习啊，来练习朗诵啊，也很好的一种教材。如果大家在家里，或者说我们有办啊这样的一个经典活动或者经典的课程，或者说在公司里头呢，我们也可以在中午午休时间把这样好的片子呢啊放给大家来学习啊，来一起练习朗诵。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呢，我们一定要抓住它有节奏性啊，它都有节拍性，所有文章的出来呢，它都有一个小节，有一个刚好一个音乐节奏，然后再下一个文词呢才会出来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也要把握住它的节拍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练得很好。第一次呢，我们看，不要练哈，不要读出来，然后看它音乐的高潮，有一些时候呢要稍微读快一点，那么我们就要先看，看准了以后，第二次呢我们再练习，第三次你就可以抓到这个节拍，第四次呢你的感情就能发挥出来，中间的抑扬顿挫你就可以学到它的精髓。所以呢，像这种音乐 fresh 呢啊，确实我们在很多课程休息时间呢，可以让大家来互相观摩跟学习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，因为这些呢很多的文章语词呢是出自我个人的这个手笔，所以呢它是配合音乐的节奏啊，可以让大家呢可以朗诵的啊，这个提供给大家啊做一个学习的课件的一个参考。那么大方广网呢，你都可以免费的下载啊，免费下载可以作为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教材。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怎样做好媳妇啊，好媳妇呢确实不太容易当，但是不好当我们也要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在结婚的当时呢，夫家需不需要花很多钱呢？我们以前呢，结婚的时候要不要花很多钱？不要，这么简单就娶过来啊？要不要聘金啊？什么？要不要？要。那要不要什么吃饼啊、喜糖啊？要不要？要嘛，大陆也要嘛，台湾那更多，还有嫁妆，还有金银财宝，哦，这个银子都有。哦，还有支票、股票，还有车子，哦，还有那个家里的一些啊，这个物品都需要。那么我们做女方的哈，做女方的，在结婚当中之前呢，有没有要求对方要什么？有没有？如果我们做母亲的，千万不要要求男方要有哪些东西。如果你要求过多呢，男方这边呢付出太多，保证女儿嫁过去呢日子不好过，因为他们家呢为了娶你一个回来借贷好多年，那这个时候这个账就不好赚，不好算了。所以呢过去呢 我们这个故乡里头呢，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例子。男方呢，透过媒人去讲了，啊，我们都不收聘金，啊，不收聘金，所以于是呢，男方呢就这个花了很多钱，为了摆场面，所以呢就借贷了不少，然后摆出来，啊，男方呢这个送给女方呢聘金很多，那女方呢看了以后，想不到父母就心疼，动了心了。就全部把他给收下来，结果女儿嫁过去呢，好不好过日子？不好过。所以呢，到了最后呢，婆婆到学校，因为这个媳妇呢是学校的老师，结果婆婆到媳妇呢，领谁的薪水？领媳妇的薪水。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呢，让夫家为了你一个人进门，多花了这么多的钱。所以婆媳关系要处理好，婚前的这个财务嫁妆，我们就要注意到，要把握一个度啊，不能让男方呢因为你的进门花了太多的钱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做父母的会不会为了女儿希望她日子好过，会不会偷偷给她钱私房钱？会不会？会。那要不要一嫁过去就给他？要不要一嫁过去就顺便给他？好不好？如果我们现在当婆婆的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对，真的不好。因为你嫁过去了以后呢，万一夫家这边的人看上媳妇呢，有很多嫁妆嫁过来了，万一他起心动念，很希望得到媳妇的这些财物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谓完了，就是很多的细节不合的因素就从这里开始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说嫁女儿，真的保障女儿一生的幸福，要给她的财物可以替她保管，保管几年，等孩子生出来了，她需要钱了，或者说买房子的需要添补，我们这个时候呢伸出援手帮助他呢是最合适的啊，不一定呢要陪嫁过去，因为你把财务公开了以后呢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自古以来有没有一句话，财不要露白，哦，露白了就不好了。那么我们嫁过去的时候呢，要不要呢要求丈夫每个月都要多少给我？要不要要求？不能要求。那么我们做丈夫的呢，要不要要求妻子呢一定要每个月给自己的父母多少？要不要要求？好，如果在座的大家各位男士，我妻子呢在上班，如果说是公职人员，一个月如果赚3000，要不要要求太太呢要把一份的薪水呢孝养自己的公婆？丈夫要不要做这样的决定？要不要？不要。有人认为不要，有人认为要。好，那么我们做太太的，你认为要不要？我自己赚的，我要不要给公公跟婆婆一份？要不要？做得到吗？会心甘情愿吗？会吗？要不要考虑看看？你给了以后，以后一辈子每个月都要给哦。是啊，你总不能我嫁过来第一个月给，以后都不给。所以要不要计算一下？要。好，这个就发生在我身上啊。那么我呢，把当时的情形呢，我结婚之前呢，我的同事他60几岁啊，他是一家之主，3个媳妇。说三个儿，必然是3个儿子，10个孙子，啊，10个孙女，太太呢当班长，带领这些孙子，啊，然后3个媳妇、3个儿子呢到外头工作，做农，啊，田里呢不少，啊，田地呢不少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同事呢他是公职人员，可是他是一家之主，所有这些儿媳妇呢赚的钱，通通 要交给他，他一个人呢来发落全家。所以他当时呢就跟我提一个意见，他说：“来某某某，你结婚以后，你的薪资、你的薪水有多少？你一定要孝养父母。”啊，他这样跟我讲哈，我说：“好好好，那我知道。但是呢，多少每个月多少呢？你要计算好，否则呢，你以后呢就会觉得说，这笔钱呢不需要给，或者说给了太多，自己会心不甘情不愿，那这样就不好。”所以他跟我这样提醒，那他呢也在跟我提醒，因为公公婆婆是做生意，所以他说你第一个月拿钱啊孝养公婆，一定不可以拿给婆婆，一定不可以拿给婆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通常女人都会拿去，婆婆呢一定会拿去，好，一定会拿去，你一定要拿给公公，你一定要拿给公公。然后他再问我，你希望公公第一个月就跟你拿，你以后就是要拿这样孝养公公，好，意思就是说给公婆的份就只拿给公公。然后他就问到我，我教你一个方法呢，公公看到你这些钱一定不会拿。他以自己的当公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呢，你不要拿太多，一定不能拿你的薪资呢超过三分之一，不要拿太多，好，不要拿太多。然后你拿少少的，拿少少的呢，公公会觉得说，哎，拿你媳妇一点点钱，多难为情。这是我这个同事呢教我，他说你的公公婆婆呢这么会赚钱，每个月赚那么多，拿你这一点钱呢也不太好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要帮助我省下，往后如果需要的话呢才自己有钱。我也很感激我这位这个很有生活艺术化的一个这个长辈。所以他跟我讲了以后呢，我就琢磨了一下啊。那么你猜呢，我的公公第一个月有没有拿？有没有拿？啊，拿了。这边呢，猜对了，没拿。然后我同事跟我讲呢，第一个月没拿，他就会说，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以后就不用，我们就等他以后都不用这一句话。因为他把握住这个男人都有这样的心理，不拿媳妇的钱，而且说以后就不用了，他就叫我说一定要等到这一句话，他一定会要跟他推推推到最后说，啊，以后就不用了，就全免了。那么我以前呢也是比较小气啊，也觉得说我结婚以后，你看先生也是因为都为家里付出也没有领工资，然后我呢千金散去还复来的心态呢是空空如也啊，身上呢分毫都没有。所以呢我就想说，我的期待就是公公不要拿，那幸亏呢我这个同事呢就这样教我，因为他们一个月赚的呢比我好几倍啊，比好几倍，所以呢不拿是应该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建议，我们如果当公公婆婆呢，媳妇的钱要不要拿？不要拿。免得啊大家心里有疙瘩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在当时呢这样以后呢，这个之后哦，就从此第一个月拿了以后呢，公公没拿以后，我就从此呢不再拿钱。但是不再拿钱呢，并不代表我不关心他们，我是用实际的行动，比如说公公婆婆需要什么，感觉他们的衣服少了啊，什么少了，我们就买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买送给他们啊。这一份关怀呢，我觉得胜过我每个月给他的钱，而且还超过每个月给他的， 因为乡下的父母是不是都比较节俭，都比较节俭，所以我们把呢实际上给的这个薪资孝养他的这一份钱呢，我们就把它化为实际上买东西孝敬他。我觉得这样呢总比送钱还要有意义。那么经过了好几年以后，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在开玩笑啊，他不经意的露出了，原来我嫁过去以后呢，我婆婆就一直想说，怎么媳妇通通没有拿薪水孝养他？哦，婆婆一直在等待，婆婆一直在等待，为什么这个媳妇呢，就是没有每个月呢都没有孝养他一点点？其实有时候呢，并不是贪图媳妇的，只是要我们的一点心意。那他当时呢结婚不久呢，就示意我先生，暗示了我先生呢，希望我能每个月呢孝敬婆婆一点心意。你猜我先生有没有告诉我？没有。他要告诉我那就完了。我一定呢起心动念呢一定是不怀好意，就会觉得说人家公公都这样，为什么婆婆还要我的呢？所以呢经过了七年以后呢，我先生才道出来。当时呢母亲跟他讲说，你怎么没有叫太太也要一份给我呢？我先生就跟他讲，哎呀，我们为什么要惹这个不好的名声呢？婆婆还拿媳妇的钱不好，哦，所以我先生这一关呢，就跟我的婆婆呢，就把它化解掉了，所以就相安无事。所以你看哦，做一个聪明的丈夫，哦，很多关键你只要讲得不好，完了，罪魁祸首就是你一句话没有讲好，哦，所以就埋下了很多的这个祸害，哦，祸害无穷，有些时候言语不当，哦，就会造成。所以呢生活的艺术，真的讲话的艺术，在婆媳关系之间，丈夫的言语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，做公公的对婆婆对媳妇的关怀呢，一定也要有个度，也要有个度。那么做媳妇的不能跟公公单独在家里相处，我们做媳妇的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好，这个要记得，要记得，这个是婆婆非常忌讳的，因为很多不幸的事件都是因为这样引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请我们这个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挑对象要注意。如果没有婆婆只有公公，啊，记得哈，我们在挑对象的时候只有公公没有婆婆，我们要告诫我们的女儿嫁过去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，一定要把握好。那么我们做先生的在这种情形底下呢，我们也要注意好我们应该一家如何相处，因为有很多离婚事件也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，这个大家去猜可以猜出结果跟答案啊，这个我就不明讲。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离婚案件呢，不在于双方，而在于呢媳妇没有办法待在这个家里呢居住，哦，这是很关键的，非常关键的。因为在过去呢我们也辅导过这样的案例，所以呢非常的辛苦啊，非常的辛苦。这一点呢也是很多这个难以启齿的啊，这个相处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。好，那么我们说没有婆婆的家庭要注意，那么只有婆婆没有公公的嫁过去，女儿嫁过去好不好过日子？也不好过日子哦，因为呢婆婆呢会赞助儿子，到最后是媳妇跟婆婆呢共争 一个人一个人，一个是丈夫，一个是儿子。所以我们在过去那里呢，就有婆婆呢睡在中间，左边是儿子，右边是媳妇。请问这种日子能过吗？不要笑，真的有这样的。结果呢，最后有没有离婚？有，离婚了，再娶也是这样。有没有办法再活下去？没有，再离，你还是再离婚，娶了第三个又跑掉。那么这个儿子呢，有没有孝顺？没有孝顺，这是就一根筋了。就母亲的这样无理的要求呢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孝顺父母当中呢，也不能愚孝啊。这个也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女，选择对象，我们为什么经常要讲门当户对，很重要，门当户对。还有我们做婆婆的应该要怎样与媳妇相处，做公公的如何与媳妇相处，这个都是人生必学的一个课题，很关键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来谈一下怎样做好婆婆啊。有的呢不一定能做婆婆，但是呢她可能就是一生只有做丈母娘的份啊。那么怎样做丈母娘，怎样做好婆婆，确实呢也是人生要学习的课题。那好婆婆呢，她一定是好女儿、好媳妇、好妻子，然后到最后很自然的成为好婆婆，或者成为好丈母娘。那么好婆婆呢，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我们是希望你能做一个和蔼的婆婆，慈祥的婆婆，又能宽恕媳妇如果做错事情的婆婆。然后做婆婆呢，也要活泼，也要健康。那么这个呢，婆婆呢好不好做？不好做。丈母娘呢也不好做。有一个朋友呢，我刚到大陆的时候，他们看过我在2001年吧，我讲过夫义妇德。他说：“杨老师，你不能专讲妻子，你也要讲丈母娘怎么当的。”哎呀，我这被丈母娘害得我们夫妻经常都是濒临要离婚的阶段。我说：“这么严重？”他说：“就这么严重。”他说：“你一定要讲怎么当丈母娘的，这教坏了女儿。”他这么讲。那么我后来呢，我就很好奇了，哎，为什么婚姻啊、哦、夫妻的这个幸福美满怎么会跟丈母娘有关呢？他说关系太大了，因为没有人讲过丈母娘怎么当的课，所以呢他很希望我能多讲丈母娘怎么当。因为呢我们讲说婆媳关系不和呢，有没有说丈母娘跟女婿关系不和的？好像很少。我们一般都说丈母娘看女婿，是啊，越看越有趣，为什么他们斗不上眼呢？哦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每一次呢，这个是一个企业家、哦、企业老板，那他说每一次丈母娘来呢，都指定要睡他的房间。他说呢，他已经呢替丈母娘呢在对面呢租一套房啊，希望丈母娘呢能在那里好好的休息，平常白天的话就可以过来跟女儿聊聊天。他说我的丈母娘呢就是不吃这一套，就看上我那小小的房间。他说害我呢，你看我上班这么辛苦，我只有睡在办公室，丈母娘只要到他们家，他就只有睡在办公室的份，你看真可怜。那么女儿呢，为什么说丈母娘喜欢就喜欢？她说我嫁过来你都没有孝养她，你给她睡几天啊，你就不行吗？然后做丈夫的也觉得说也对哈、哦。那么一住呢，本来说住一个礼拜，结果呢住了半个月还不走， 甚至呢住了一两个月。所以他说，杨老师拜托你，这丈母娘怎么当的？拜托，天下的丈母娘呢很重要，但是呢一定要讲好丈母娘怎么当。他拜托我一定要讲好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讲一下，丈母娘呢应该是要为女儿跟女婿的幸福加分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我们如果说到儿子那里呢去住几天，理所当然，是不是？一般民间都这样。那么如果到女儿那里呢是做什么？做客，两三天就要拍拍屁股就要赶紧走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一般来讲呢都是如此。我们确实呢很少很少见过说丈母娘呢还要管到这个女婿这一块，比较少。那么假如说我们做太太的，如果你的母亲呢指定要先生的房间，请问我们会答应吗？我们会答应吗？来，会不会？会的举手。都没有。那么如果我们这边啊，如果说你的丈母娘呢来了，好难得啊，从很远老远呢坐车来了，然后指定要住你的房间，你会让出来吗？会。住几天可以，如果住长久一点呢？没问题。好，这个很好。那如果你没有房间住，真的要住在办公室，还会去吗？没问题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给这一位好好你去鼓励。好，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讲到，假如我们今天往后我们有可能当丈母娘嘛，在座的有可能吧，我们如果说到女儿家，到女儿女婿家呢，我们千万一定要记得不能搞破坏。真的不能搞破坏。那么什么叫搞破坏呢？你去了以后，你看到你的孙子孙女呢很可爱，你不能偷偷的拿一把钱给他，要记得不可以。请问我们一般人会不会做这些动作？会，真的是在害孩子。为什么在害孩子呢？孩子呢这一笔钱呢他会不会私自暗藏没有报公？会。那么他呢有了这一笔钱以后呢，他很可能喜欢什么？自己去买东西。那么自己去买东西以后，就会造成什么？造成他很多不好的习气毛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所以我们做爷爷奶奶的，做丈母娘的，做公公婆婆的，如果我们的儿孙辈回来以后，千万不要私自拿钱给这些小孩，很危险啊！我们造成他呢有这个贪恋的开始，还有自行呢去购物的开始呢，都会发生极大的危险性啊！这个是大家要注意。那么我们再看我们讲说要和蔼慈祥宽恕，还有一点是要活泼啊，这个要活泼。那为什么说一定要活泼要健康呢？因为活泼的人容易健康啊。如果说很内向啊，又这个年纪大了开始天天想着我会不会得三高，我会不会得三高，我会不会哪里有病，然后呢看到电视这个一讲这个一介绍这个药一广告，然后就起心动念呢很想买这个买那个来补。如果我们的父母呢有这样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告诫他不需要买这些补品，心情快乐一点啊。如果家里呢，咱们家里如果说可以让父母呢唱卡拉 OK 的，家里一般在大陆有没有这样的设备？有哈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长辈，如果他们喜欢，就可以让他们呢多学习，多 多唱唱歌。如果他们喜欢健身，喜欢爬山，那么我们有空陪陪老人家呢，要去运动，爬山呢，相当的好。那么如果说父母呢，很节俭，父母很节俭，我们期望呢，我们做儿女的也要让他呢活泼一些，要让他活泼一些。比如说我的婆婆呢，她今年76岁，满头银发，但是她也很爱美，她希望她满头都是黑发，所以呢她最希望的话就是我帮她染发，因为我的染工呢很好，比我小叔呢还要好，我会很轻轻的帮他染，染完以后呢，他会很高兴，他会很高兴，因为呢，你看哈、人生如果说到了七八十了，看起来精神奕奕，然后每天呢穿得漂漂亮亮，口红也涂得红红的，衣服呢也都是穿带红色的，千万我们买给老人黑的灰的，通通不能买。只要是灰暗的都不能让老人家呢产生欢喜，一定要买亮一点的。我们要记得孝养父母，尤其是婆婆，年纪大的人呢越爱穿红的，我们要记得。那么穿灰色的暗色的通通不要。那如果说他头发呢已经好久没有烫了，因为他舍不得，我们一定要带他去美容院呢改头换面一番，这个钱我们要付得起。如果我们会开车，就强行说来妈妈我带你去哪里，就把他放在美容院里头，我们给他改造改头换面。你说天下的女人哪一个不爱漂亮，每天镜子不想要照多少遍真的是这样，年纪大的人呢也是一样，他也喜欢呢穿漂亮一点。所以每一次呢，因为我跟我婆婆的身材呢差不了多少，我宽松一点的衣服呢她能穿得下，所以每一次呢我都会想一想啊，婆婆喜欢哪一类的衣服，因为她不喜欢我为她买新衣服给她，所以呢我每一次呢穿回去，然后在她前面呢晃几下，她会觉得说真漂亮，马上脱下来让她穿穿看，她穿得很漂亮，说太好了啊，这个是你来穿的最刚好。其实我们老早已经设计好了，就是这一件就是要送她的，但是一定要善巧方便，让婆婆呢感受到这个媳妇呢不是为她花很多钱买的，这个我们一定呢要促成她的愿望，让她觉得说这样很好。那婆婆跟我的脚呢差不了多少，我把它稍微撑大一点，然后她穿起来就很舒服。那么婆婆呢喜欢粉红色的口红，我也经常呢这个擦一下，我说你看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，她说很好，赶紧掏起来送给她，把上面那一节呢擦掉，就也是一条像新的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孝顺自己的公公婆婆当中，还有自己的父母当中呢，也要懂得善巧方便，因为年纪大的人都非常的节俭，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或者媳妇呢为他多花钱，这是很多做老人家的心理，他内心的心理呢我们要懂得，懂得以后呢我们的孝他才不会有负担。我们一定要让老人家呢觉得我们跟他的这个对应互动当中呢，他会觉得心安理得，他很高兴，这样才对。那么做婆婆的，做丈母娘的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做婆婆做丈母娘呢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做媳妇的回到家里呢都战战兢兢，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人点头，那可见婆婆呢确实呢非常的严肃。那么严肃当中呢，我们要不要懂得去化解，去调整一下，我们要懂得要去调节，所以我的夫家的笑声呢 永远比我们娘家还要多啊，夫家的笑声呢，永远比娘家的笑声还要多。因为从长辈啊到这个我们晚辈啊，大家都很会开玩笑啊，这个所有的话语呢都是非常具有诙谐幽默啊，很诙谐，很幽默。那这是我们家的这个一个特色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得自于公公婆婆，他们在年轻时候呢，虽然生活非常的艰辛，但是在艰辛当中都懂得用生活这个话语很轻松，很活泼，很活泼的对话，然后让家里的氛围呢能产生和睦啊，能在痛苦这个困境当中呢也能活得很自在，很逍遥。因为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笑容，没有笑声，这个家呢是暮气沉沉的啊，是很关键的。一个家庭的幸福，一个家庭的美满，凝聚家人都能回来呢，这样的氛围呢我们要懂得去经营。因此呢，我在嫁过去以后呢，我就开始了解每一个家人他们的个性。比如说我发觉公公很幽默，婆婆呢也一样，然后这个小姑这个小叔呢也是一样的幽默。然后我发觉呢，婆婆在炒菜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在旁边学习，哎，她开始唱歌，哎，一听哦，这个我听过啊，然后她喜欢唱歌，我也开始跟她对唱。好，你看哦，这样的一个氛围呢，马上我就进入了情况。当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像我这样的境遇啊，因为呢，我母亲告诫我，我在家里呢很喜欢唱歌啊，把家里的这个氛围呢带起来。所以我结婚以后呢，家里呢突然没有声音了，父亲呢非常的难过，天天骑着自行车，后面带着孙子呢天天去见我。因为家里夫家跟娘家呢只有5分钟的路程，很近，所以他天天可以去看我。但是呢很不习惯，是家里突然失声了，没有声音了。所以你看哈，一个家庭真的呢，那个氛围，活泼的氛围呢要带起来，有一点声音，有一点小孩的声音，都是能让老人家呢非常亲切，非常宽慰的。所以呢，即便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很多的娱乐呢还是可以持续的进展啊。那么在后来呢，我搬出了啊，这个离开了婆家以后，搬到了台北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家乡。离开家乡以后呢，能不能马上跟家里就断绝啊？因为一定要这个每个礼拜要经常回去探望老人家，甚至呢家里的生意比较忙，我都鼓励我的先生一定要请假回去帮帮老人家，好，不要让老人家呢马上感受到你们搬出去了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对家人呢不关怀。所以呢这个婆媳关系啊，婆媳关系，媳妇也是非常关键的啊，怎样让丈夫呢还是同样孝敬自己的父母，很关键。那么我现在呢能出来外头，已经头尾加起来10年了，婆婆有没有支持我？非常的支持我。那么为什么婆婆能支持我呢？因为我嫁过去的付出她看到了，还有婆婆呢其他两个儿子的这些孙辈孙子辈孙女们呢总共有6个，每一个我都教过他们书法，现在都很多都已经是大学毕业的。所以呢我也施恩给下一代，婆婆也看到了，所以呢对我出来10年工作的媳妇她并没有反对，而且呢也非常支持我这样一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教育。 因此呢，婆媳之间要好，像做一个媳妇，我做一个媳妇，做一个太太的，今天能在这里讲课，其实家亲眷属如果没有全力的支持你，我一定不可能能这么长久在外头工作。因此呢，我们进到夫家任何一个环境里头，都是我们一开始进去就一定要懂得付出，你有付出将来才有好的成果。那么作为一个好婆婆，媳妇一进门呢，一定也要想到她也是人家宝贝的女儿，你不要一嫁进来，一嫁进门以后呢，就东指西指，比她原来的母亲呢要凶好几倍。可是母亲凶女儿呢，女儿不计较，婆婆凶女儿，媳妇会不会计较？会哦。丈夫会不会计较？丈夫如果比较偏心，是靠太太这一边的话，可能两个就联合阵线对付母亲，母亲就惨了。所以这个呢，真的是我们做婆婆你要好，媳妇也要好，做丈夫的也要懂得，也要懂得怎样在中间呢调好，调好，调试好都很重要。